好，我们堂堂进入了啊《希伯来书》二至二。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这个劝勉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分法哈，我们第一大段呢谈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尊贵，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四节。那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很快的哈。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主啊，Kurios 啊，这是罗马该撒皇帝他的用的字哈。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哦。”在这个地方呢，他非常清楚的标明啊，也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而言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就是我们。全地哈，天地都是耶和华神做的。但是这个 Kurios 第一个字主呢，这个是主耶稣的哈。那我们上一次提过哈，罗马皇帝该撒他就是用 Kurios 这个主这个字，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用这个字啊。11节，天地都要灭没，注意是毁坏，不是完全消灭哈。你却要长成，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那天地只会衰残哈。那到时候呢，我们整个地球还在啊，当然以后海就没有了啊。根据启示录第22章，那我们21、22章，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呢是永远长存的，只是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是绕着太阳转？可能也不是啊，因为呢。在启示录22章，神要做我们永远的光，那个时候呢，可能都没有黑夜了，全部都是光明的哈。所以我也在思想哈，我们到底未来的天地是什么样子？好，那么你因为没有黑夜了，所以我们人可能就不需要睡觉了。我们可能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天24小时的话，可能永远就是。警醒的哈，当然那个时候的世界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哈。来想想看，我们现在在一个4度空间里面的人，将来呢？将来到一个不知道有多少维度的空间哈，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探寻的哈。好，那么12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啊，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这个宣告呢，就比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不管是什么神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宣告哈，没有一个人神是这样宣告，你永远不改变。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公义的，如果创造神。他是一个邪恶的，那我们就完了，好吧？我们这个深渊也不知道到哪边去深渊哈。13节，所有的天使声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那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仇敌呢，亚兰文它翻译成 whispering enemies，就是窃窃私语的敌人。啊，这个对我们明白仇敌的，你就会知道，这个窃窃私语的，就是仇敌今天在我们人间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窃窃私语，就是在给你一些不好的意念，就像伊甸园，他会跟那个夏娃讲，神岂是真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呢，会有一些邪恶、不合真理的想法，是谁给的呢？是仇敌给的，但是窃窃私语的。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而且持续的被差遣啊？所以我们的神他会派天使来服侍我们。那这个服侍来的时候呢，亚兰文叫侍奉的灵风哈。所以天使也是一个灵， 但是这个天使的灵呢，是神吩咐他做什么，服侍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啊 ，William Brand 这个美国1950年代、60年代最有名的医治先知啊，他有一个医治的天使，所以呢，他带着很强的医治的恩膏啊，那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分次，把医治恩膏分次下来啊。所以奉耶稣基督，我们求神给我们医治的恩赐，求主差派医治的天使来恩膏我们，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可以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好，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第一节，所以我们，对不起，我们当不断的越发郑重留心关切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了。那么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对于你所听见的福音，你必须要很郑重留心，而且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不断的。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天都有读经，有两班，早上一班，中午一班。我们有弟兄姐妹呢，两班都参加，我是尽可能参加，但是有些时候实在是爬不起来，有些时候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超过八点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是晚睡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是不是很关切很注重你所听见的道理？那你不要去听鬼魔的道理。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分辨的灵，但是这个分辨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神的话语来。神所说的话，不要被仇敌窃窃私语给忽悠了，因为他忽悠的就是，明明神讲的那句话呢，他把它改了几个字，就让他夏娃了，就搞得糊里糊涂了，就被骗了。所以我们要对神郑重所听见的道， OK， 不然的话后面的结果恐怕我们随流被冲走了。那么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很厉害的，他已经在这个基督教界已经冲走了一些，那些教会呢接受同性恋，接受变性人，那一些教会呢，也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淫妇了，因为他不守真理，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这个在教会界里面，这个是很令人伤心的。因为那些的教会，他们认为他们还有救恩，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说，同性恋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他看什么圣经，怎么会得出这种结果。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新派的神学，从这个宋善杰博士，他去念那个纽约协和神学院开始，他就知道那个是新派，那个不可以信的。你看看将近一百年前的事情，那个一百年下来，多少的神学院就变新派哲学、新派神学。但你新派神学练完了之后呢，就变成非常的自由啊，解释圣经呢，你也是乱七八糟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上那个卫理公会的办的神学院，他说他去了以后简直不敢相信，所有里面所讲的事情自由到一个地步，同性恋可以的。所以在我们要越发郑重，我们必须要很尊敬神所讲的话，而是不能够被人家忽悠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性善良如夏娃一般，但是你我千万要有分辨的能力。 二章二节，那借着天使所穿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会受了该受的报应。那这个是指犹太人他认为哈，旧约的律法是天使穿。好，当然这个天使耶和华的使者，其实也就是耶稣的前身哈，就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哈。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身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厉的警告，因为有些的神学家他就说这些的警告是给那些犹太人，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要跑回犹太教，所以他这个警告是给他们的，不是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那有些神学家是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呢，他这边救恩你忽略的话，你怎能陶醉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救恩可能会失去的。这个对有一些人来讲，他的这个神学观念，他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所以他对二章三节这边所讲的话呢，他大概拿剪刀把它剪掉了，他根本不看，不去讨论，或者干脆说这是对这个信主的犹太人想回犹太教讲的哈，这就是四两拨千斤啊，就跟他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呢，我必须要说这个警告也是对我们现在外邦信徒所讲的哈。信主之后呢，你又却回到世界的人，你一样你也是会受到刑罚，你不要以为说你得救很抱歉，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OK，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研究，然后呢还要被我逼迫来写作业？因为你如果不写作业，你不思想，我强迫你写作业就是要你去思想这一些的事情，对我来讲就是生与死的问题。我希望，我祷告，我希望我所教的学生面对这个救恩的问题的时候，你们站的是站在真理的根基上，而不会随波逐流。这是我最大的祷告，最大的盼望。二章四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不断的同他们做见证。一个神迹的发生，上帝有没有参与呢？有的，所有的神迹都是上帝参与的。那么如果有人否认神迹，也等于是否认上帝，这个要小心，何人如此大胆？而且他这边用的是不断的同他们做见证，意思就是说神迹奇事这个事情呢是不会断绝的。哎，你要知道，我们有些人他到现在还认为啊，恩赐终止了，不再有神迹了，还是有这样子的论调，所以他们很敌视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啊。事实上，我不应该讲灵恩派，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是耶稣派的，我们第一代的耶稣的门徒那一代的。使徒还在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一个信徒都是灵恩派，如果要这样分的话，他们跟随耶稣行神迹传福音，神迹一大堆。你要是放在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啊，我们的教会里面，他可能早就被赶出去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正是标准的灵恩派，他们传福音，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你说这一些人跑到今天来的话，大还了得啊？这跟他们的神学观念不一样，就会像被唐崇荣牧师讲一样啊，他一定把他骂死了。对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在别人的骂声当中，你还不愿意坚守你所领受 正确的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当有人知道我是东湾爱修教会的牧师，我本来跟他正面对面吃饭了，他拿起他的饭盒就往旁边走了，就知道我是东湾爱修基督教会的牧师，他就这样走了。他也是一个牧师，他不要跟我吃饭，我就只好笑一笑。啊，弟兄姐妹，这个是在一个湾区，我们湾区牧者联谊会上面发生的事情。你要知道，你还是要坚持到底，因为你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跟随耶稣的，你跟随耶稣的人一定有神迹奇事，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But anyway， 所以坚持你所学习到的，你跟着耶稣，耶稣在福音书上所记载的，你大概每翻一页就看到他写一个神迹，你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的。希伯来书有六个重要的警告，就是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刚刚看的是第一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警告我们不要偏离失去大有能力的伟大救恩，也要郑重的留心听你所听见的道理，你不要随便哈。第二就是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四章十三节，我想这六个警告，我们今天刚刚复习的第一个，这个六个呢，我们会在讲到这一些的时候会重复的。啊，这六个警告都很严厉的。这个是啊，很多神学家很不喜欢读希伯来书，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打破了很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迷思，他那个打破了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只要做一个教会啊 ，religious 有一些圣礼就好，守礼仪就好？不行啊，你一定要听从从天上来的声音，你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不是做做礼拜唱唱诗就好了，还要跟你每一天都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对圣灵开放就是要帮助大家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所做的我所教导一定跟这个有关系，我几乎是用吹逼大家，你一定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教导大家看异象。虽然有些人异象还看得不太好，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教会有两个弟兄来，刚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是什么都看不见，经过十几年了，他们现在都会看异象。我只是告诉你，时间迟早有一天哈，常常跟牛牧师在一起，你一定有这个看异象的恩膏的，你放心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好，那第二大点呢，基督降卑成了人完全的救主，完全的救主 complete， 但是这个完全的救主不表示说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了，这个就是在有一些的神学家的观念当中呢，他认为都是耶稣做的哦，都你不能参与哦，他只讲对了一半，但是都是耶稣做的，不能说你就不用做了，你的实际生活上面也不需要反映出你的信仰，那个就是大错特错。也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他没有办法，或是他没有知觉，他正在走在灭亡的道路。原谅我这么说，我讲得很白呀。你要真的要进入成圣的道路，我们今天就会讲到哈。 啊，我们 A 项啊，主受死得了尊贵荣耀冠冕，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好，今天呢，我们会有一些的分享啊，只要跟犹太人的习俗或者是他们的观念呢，有沾上一点边的呢，我就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呢，就放在里面啊。所以呢，每一次的查经啊，就在前面几章的时候。每次的查经可能都不是太快，我希望在三章、四章、五章会快一点。五章不会，五章会比较多一点哈。七章也许快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我会快，好不好？好。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语正中的翻译我觉得比较好，就是上帝并没有叫我们所说将来的天下顺服于天使，因为这个管辖原文是顺服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那是将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就是千禧年跟千禧年主耶稣基督掌管全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事实上是在千禧年得胜者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神没有交给天使。对，这句话确定了我们人类是神的儿子，有继承权的那个儿子啊。所以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天使大有能力啊，天使也是超过四度空间的离界生物啊，但是上帝没有交给他们啊，他交给了人类，这是何等大的幸福啊。我们说我实在是以身为人类为荣，天使没有机会，我有机会。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持续的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持续的眷顾他。那前面讲这个顾念呢，是讲他会 remember you， 关心啊。这个顾念是关心的意思，而且是持续的，不是一次两次哦，是常常的意思。世人算什么你竟持续的常常的眷顾他呢？这个眷顾呢，就是 visit， 就是看望他，而且呢，或者是现身帮助他。就你有困难了，神就差派天使来帮助你，而且常常这个样子做的。那亚兰文他说，人是谁你既然会想到他，人只应该为他做抵押，为他们献上。那这个为他做献上，在这个地方是人子耶稣亲自来帮助你。当然现在很多的事情都是天使在替他做的。那我们要知道，当神差派天使来的时候来帮助你，他就是代表神啊。OK， 所以神随时对我们人类的关系，甚至主动的帮助，赐下爱子耶稣。当我们讲说神这样爱我们，赐下爱子耶稣，你要记得，不是只有那一次耶稣替你上十字架，不只是这样，他常常关心你，常常帮助你，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二章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但是呢，他引用了诗篇第八篇，这篇非常美丽的诗篇。这个诗篇的天使啊，其实原文叫 Elohim， 这个 Elohim 呢可以翻译成天使，但更多的时候就可以翻译成神 Elohim。 那这个 Elohim 就是多数的，所以呢，我们在解释 第八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人尊贵荣耀的程度是只有比上帝小一点点而已。意思就是说，你将来呢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但是呢，第九节我们待会会知道，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他就没有剩下一样是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天使有服你吗？将来会服你吗？没有，这就是已经和上位之间的这种 paradox， 这种迷惑，不是讲迷惑，就是这一种的这个反合性哈，我们这个名称叫反合性，意思就是说它是很吊诡的哈。那好，我们现在没有看见，但是天上灵界已经这样写下来了，已经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OK， 那二章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然后他这里直接就把耶稣点出来。那意思就是说，诗篇第八篇呢，你可以讲一般的人类，也可以讲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末后的亚当，罪因一人而来，亚当救恩生命也因为第二个亚当而来。所以当我们希伯来书作者把诗篇第八篇那个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他翻译成神，因为呢，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细微的这种 criticize 去批判的话，耶稣怎么可能比天使小一点？你从人性上来看是的，但是从神性上是绝对远超过天使的。所以在这边呢，希腊文本身呢，可能他自己的翻译就有点问题，是吧？但不管怎么样了，我们尊重他的意思。那起码他这个地方写的是耶稣的人性来写的，他不可能是用他的神性来写的。OK， 那么或者翻译呢？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 OK， 这样就可以接受了哈。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这个原文强调是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啊。亚兰文在这里说，神亲自借着他的恩典为每一个人经历了死亡。那我要再讲加尔文神学，很抱歉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你会发现到很多跟加尔文神学是有冲突的。你是相信加尔文神学呢，还是相信希伯来书呢？我是会相信希伯来书的。他在这里讲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加尔文强调一件事情嘛，神的救恩是给某一些特定的人，他预定什么什么人得救的。我说这句话跟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是一个矛盾了。怎么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给特定的人，他是为每一个人尝死味。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可以给每一个人的。你现在向任何人传福音，他都有机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可以得救的。这就是加尔文他所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上神学院的一定要学他的加尔文预定论。我学的还不错，得了一个 A+， 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有太多的经文呢跟这个 他所讲的东西有冲突，有矛盾，我选择相信圣经，因为每一个神学都有它的漏洞。OK， 我们不能够学了这个加尔文神学，然后用加尔文神学来看圣经，那对不起，你要敞开你的心来看圣经。OK， 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强调每一个人，耶稣是为每一个人尝死位的，也就是说耶稣要拯救每一个人，所以这边翻译成为人人尝了死位，翻译的非常好。那这个也就是我反对加尔文神学几个很重要的经节。第十节，原来那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这个儿子我再强调呢，叫做 Huios， 这是有继承权的儿子。我们待会会看一段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那里面呢有孩子，有这个法定继承人，有继承权的儿子。对，三个字中文通通翻译成儿子，哇，你真的看了以后通通昏倒了，就不知道怎么办的，你真的需要有原文，你才知道它的分别在哪里。也因为这个翻译的问题，所以也搞得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这个神的孩子、神的儿子，你没有这种认知的话，你很容易就混淆了。诶，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嘛，曾经受产业的啦，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你可能忘记了，你还有一个成圣的过程。不过感谢赞美主，我们在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就会提到这个概念。第十节，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这个元帅呢，就是先锋，有些翻译家就直接把它翻译成 pioneer， 先锋。那亚兰文它是生命的君王， Prince of Life。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相信用新译本的翻译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它的意思。万有因他而有，意思就是说万物所属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万物能够存在的原因， okay， 借着他造的那一位。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面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借着受苦而得以成全。 OK， 所以当我们讲说，哎呀，我不太懂这个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啥意思呢？那新译本说，哦，因为他受苦得以成全，本是合宜的。成全什么？成全他们的救赎，成全这一些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需要受苦。那好了，那你会想说，耶稣基督真的需要受苦难吗？这也正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奥秘。耶稣基督被关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我这个曾经讲过很多次，早上九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早祭，叫做 Morning Sacrifice。 那么晚祭的时间呢，你说巧不巧，下午三点， Evening Sacrifice。 因为早祭晚祭差六个小时，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挂六个小时？是因为在逾越节2月14号的白天宰杀所有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呢，大祭司根据他们的传统，早祭开始杀逾越节的羔羊，一直杀，按照 下午三点之前全部要杀掉，最后三点的时候献上为以色列家献的最后一只羔羊。这个最后一只羔羊在三点吹号角的时候必须完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说成了。所以以色列家每一只羊羔在逾越节被杀的，耶稣基督就跟他们每一个人同步，耶稣要代表每一家杀的羊在圣所当中，在外院啊，这些被杀的每一家要吃的那个羊羔，耶稣同时间也在十字架上面。意思就是说耶稣就代表他们献的那个羊羔，所以耶稣要六个小时挂在十字架上面，你说痛苦不痛苦？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来，那个时候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在想说原来耶稣受的苦难了要成全我们。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耶稣走这个苦难的道路，你跟我要不要走？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我在这边讲就是说只有耶稣成就第八篇的预言，得到冠冕来管理全地，那么他就可以领很多有继承权的儿子进去，意思就是说这些的儿女要跟着他进去。弟兄姐妹，你跟着耶稣进去，你也要经过苦难的磨练。我们待会会看几处经文，然后我们今天再看第十一节啊，主为人开办救赎的泉源，使人成圣。接下来二章十一节他就讲因啊，那个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因信称义，那个是借着那个因为的因，常常我们的理解要稍微小心一点啊。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相信，而是借着信你称义。OK， 但是第十一节说因那持续使人成圣的和那些持续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都一个源头，所以他不断的称他们弟兄也不为耻。那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老半天了，第十节我们再看一次哈。他说这个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一位哈，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首借着受苦得以成全，本是合适的。OK， 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受苦呢？我要受那么多的苦难呢？因为，注意哈，因为那持续使人成圣的，这个就是讲耶稣啦。耶稣主动的要使你我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归为圣洁的，或是使他洁净。和那些持续的得以成圣，这个得以成圣呢是被动式，就是被耶稣成圣的，也就是说你跟我啊，所有的信徒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主动要使人得洁净，跟那些被耶稣基督的血还有他的其他的事情啊，使你得成圣的这一些呢，原来是出于一，就是一样的源头，是同一个家庭。为什么讲同一个家庭呢？所以他不断的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所以我特别把十一节跟第十节要在一起看，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讲耶稣基督受了苦难，成全了，让这些人可以带着这些 有继承权的儿子们进入到荣耀里面，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意思就是说耶稣如何经历苦难得以成全得以完全，我们跟着他进去荣耀的人，你也要走成圣的道路。你如果没有走成圣的道路，你休想进入到荣耀里面去。讲白了就是在讲这个。OK 好了，那我们今天从慢慢来，好吧？我讲到这里，我真的是蛮激动的。你要知道，我现在教会讲成圣的也是很少了，那个成圣真的是不得了，你一定会经过苦难的。你不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因为通常你想做的事情都不合神的心意的。你喜欢骂人吗？你喜欢去玩游戏吗？你喜欢去看那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吗？你喜欢喝酒吗？你喜欢去泡 KTV 吗？还是怎样啊？玩，偶尔玩一下没问题。但是你着迷了怎么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手机上瘾 ，OK， 网络上瘾 ，OK，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老实的跟我讲说，我脾气不好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走成圣的道路，你要把这些污点全部都去除掉，你才能够进入神国度的荣耀里面。这个是我们从十节十一节来看，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是随随便便的。好，那么我们第一个来看哈，六到八节的出处就是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开始，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这个原文是 Elohim 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事，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天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那弟兄姐妹，这个原本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呢，领受神的命令，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当神创造男创造女的时候，他们要管理这个世界了，这是上帝交给人类的。但是不小心在伊甸园，我们的亚当夏娃呢被骗，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权柄就被夺了。这就是所以我在这边讲，与这个宇宙的荣耀相比，你去看天空这个宇宙，你如果知道了现在 James Webb 这个韦伯望远镜他所看见的东西，那是比我们现在要多的多的多。那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为什么要关注到亚当的儿子呢？你看他比 Elohim 小一点，却像国王王后一般拥有荣耀和威严的君王。神看重人类，没有叫世界顺服天使，却交给人类管理。那这可能也是撒旦很不爽的地方，所以他要欺骗，他去窃取无知的亚当夏娃，害得我们亚当夏娃的后裔呢，全部都在他的咒诅当中。这就是撒旦狠的地方，明的拿不了，暗的就可以拿，这就是撒旦的伎俩。我们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川普明明赢了，是抽屉一个把它偷过来， 所以仇敌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上帝也允许了，因为上帝有他的启示跟旨意，我们呢就看上帝怎么做。你跟我现在要做的是拼命祷告 ，OK？ 加速上帝要完成这一段期间神对美国的旨意是什么？第二点，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六到八节引用的是74译本，那人被创造的使命就是管理这世界上的万有，有一天会在千禧年真真实实的实践，在这个很多的地方。那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为我们藏了死位，使我们成为救主，恢复了人的管理权，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那请注意，现在还没有，要到千禧年的时候万物都要顺服他，这个是指人类。但是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顺服人类，因为万物正在等待神有继承权的种子 Theos、这个是希腊文这个 Greek 5207，我把这个原文编号给你看，你可以自己去查，因为他要带领这些回号是一同做完。那我很快的讲，第九第十节，耶稣受的死的苦却得到了荣耀的冠冕，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却是通往荣耀的道路。请记得这个痛苦是神允许的，是神的旨意啊！你不要自己去犯罪受的痛苦，那是不一样的哈。要千万要分清楚啊！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是没有跟随圣灵的引导，那么引发出来的这个后果是我们自己承担啊。但是呢，我们按着神旨意受苦的，那是最被神纪念的。基督徒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你也必须经历十字架的痛苦，要致死你老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射箭课程里面有一个十架得胜箭，你常常射你就知道多痛，很痛苦的。你真的在意志力上面靠着圣灵引导致死你的老我生命，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你只能做你需要做的。这英文就是你不能够做 what you want， 你只能做 what you need， 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那是不一样。你需要做的是跟神亲近，跟耶稣亲近。你想要做的可能是你自己情欲的喜欢，那这个是要禁止的，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情欲的事情都不是太好。 OK， 我就要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到十九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好好的跟大家讲。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持续的致死身体的恶性必要活着。那这个恩典福音啊，引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至于被定罪了。不至于被定罪，他就很高兴啊，太棒了，我在基督里啊。可是他没有看到第十三节，我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他故意不看第十三节，他强调第八章第一节。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神学上的错误，他就是强调某一点，他没有看到其他经文里面所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靠着圣灵持续的致死身体的恶性必要活着。所以我们今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 你除了靠圣灵的力量引导，致使身体的恶行，你没办法活的，因为他这个世界上面会刺激你，要顺着你的肉体来活着，很可悲啊。十四节，因为凡被圣灵、神的灵持续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神的儿子呢？我再说，很重要啊。被圣灵持续引导的，都是神的 huios， 就是有继承权的。5207啊，就有继承权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个心原文是灵啊，我把它标起来。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那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啊，这边的心都是灵的意思啊，所以你的灵跟圣灵同证，因为你呼叫阿巴父，所以呢，证明了你是神的，不是儿女，是孩子 ，Tekna。就是不同希腊字，你把这个希腊字展开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那十五节他说是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你不是奴仆哦，你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是儿子的灵。那这个儿子呢，又是另外一个字，叫做领养的。领养的，那这个领养的儿子呢，是17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后嗣的意思就是法定的继承者。OK， 那这个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这后嗣这后面这都是一样。我再把它憋起来好了，免得你们又有问题啊。OK， 后嗣，基督同作。后嗣，这个字好像是另外一个字，但前面的两个是一样，但我待会再去查一下。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个地方是我要大家看，这个地方太重要，我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信耶稣得救之后，你一定要走成圣的道路，因为你走成圣的道路，意思就是你要经历苦难。什么苦难？致死你的劳，这就是十字架上的苦难。不管你是任何的人啊，你是王公贵族、贩夫走卒，你都要走同样的路线。但是你的环境遭遇的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致死你的劳，因为你，我想18节啊，保罗写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那这个又是 huios，这个就是有法定继承人，不是法定继承人，这是有继承权的。哎，我再把它写清楚了，有继承权的儿子。OK， 所以你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到19节，你就知道保罗他写的这个概念了。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我们是孩子，神的 Tekna 孩子，还没有继承权。Okay？ 但是如果你听从神圣灵的引导，持续的，那你就是将来要继承。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看见。耶稣基督，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先锋， 带领许多有继承权的儿子进去。这些继承权儿子们，你要经历苦难，走成圣的道路，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所以请接受牧师逼迫你们写作业吧，这只是小小的一个方面而已。 OK， 那你我想现在的苦楚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所以希望你们将来在天上看见我的时候呢，你说哎，刘老师真谢谢你把我逼的，我要感谢你，我要听见你们这样对我说。好，B项啊，还没完哈。我们得救成了神的孩子，是法定的继承者，然而我们需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受痛苦，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顺从圣灵的引导，成为真正继承产业的儿子啊！感谢赞美主。 OK， 好的。第二段呢，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持续的忍耐 ，hupomone，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就是否定他、弃绝他、忽视他，他也必不认我们。那我们讲说承认啊，就好像当面否定他的名啊，或是有人来说你是信耶稣的吗？哦，我没有信耶稣。那不只是这样，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呢，你是不是否认否定了？比如说耶稣是一夫一妻一子的 ，OK， 因为他说这个啊，神呢造男造女啊，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轻易分开，耶稣讲的，所以耶稣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那么你说现在教会有很多人说哦，同性可以啊，耶稣就被他们弃绝了，就被他们否定了。那在这个地方呢，要特别小心啊，你一定要忍耐到底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持守他的话语，不改变，与他一同受痛苦。那些现在说同性恋可以结婚的，他们会攻击我们啊，说我们没有进步。到底是谁？哎呀，不讲这些了。我们若是与主一同受苦，持续的忍耐而坚持在神的话语上面不动摇，这个叫做 hupomone 哈，那就是走在神的恩典跟话语上面，不被世俗潮流影响而受玷污，不弃绝耶稣基督的名，才会将来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不是成为神的孩子后嗣就自动作王， No way。 所以我们大家做个得胜者吧，得胜者一定是走成圣道路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火烧的苦难，试炼考验诱惑临到你们哈，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了非常的事情。在十三节，倒要持续的欢喜高兴哈，因为你们是与基督持续的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娱乐。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常常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好，那这个在第十二节里面我觉得啊 ，OK， 我们碰到火炼的事情啊，现在基督徒有没有碰到火炼的事情啊？在美国有啊，有人他把一个教会当中挂的这个 那个同性恋的旗子烧掉了以后，在他就被判了15年监禁，15年。然后法官判他是hate crime 仇恨罪，你怎么可以仇恨同性恋？他说我不认为教会应该挂这个旗子。你说呢？荒不荒谬啊？现在美国 BLM 在大街上打砸抢，哪一个 BLM 被抓？没有，大家专门抓基督徒啊。所以第二姐妹，这叫做火炼的试验，好像我从来没听过，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有一个检察官，他起诉 Trump，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吓坏了。他说什么？所有 Trump 的支持者都是，这叫什么？都是 terrorist。terrorist 怎么翻呢？我不敢讲什么暴徒啊之类的，或者就是说啊，对他们来讲，对那个 Jack Smith 讲，哎，你们支持川普的都是暴动分子，那已经把一个头衔呢已经套在美国的基督徒身上，那你说这是不是试验啊？躺在家里面都会被中枪哈，就是这样的。但是你是不是有这边讲的，我们一定要先有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呢？起码川普总统是高举圣经的，起码他是高举圣经的，讲耶稣基督的。但是试炼是除去罪恶的考验，也其实就是测试你的信仰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亚兰文在本句之后加了一句，这句话很棒，因为这些考验是在与基督交流中得到的继承。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亲密交通的，你会从他身上得到坚韧。你这个碰到这种试炼的时候，你会非常欢喜快乐。有我们的忍耐，但我们也快乐。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哈。那不管怎么样啊，耶稣基督如何承受肉身的痛苦，我们也会啊。那你会吗？还是你说我赶快跑？我赶快离开，我不要加入这样子的战斗。我有一些的朋友跑到德州去了，他说加州不能住了，加州不能住了。当然他有他的看见，他有他的理解。但我从另外一方面来想，这不正是一个可以跟神更亲近的时候吗？ OK，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火炼的试探当中呢，欢欢喜喜的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这个时候是一起快乐喜乐的。谢谢主。那我们如果为耶稣基督的名常常受辱，常常受骂，毁谤，恶意重伤，侮辱，便是有福的，对不对？耶稣讲的登山八福当中有一福，最后一福也是这样，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住在你们身上。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你会被，因为你信他的名被辱骂，你就有福了。但是你被骂，你要很高兴，你要喜乐，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在你的身上，也就是你跟随耶稣的，你要经历这一些十字架上的苦难，不只是个人生命的炼境，还有环境给你的逼迫。 好，那我们来讲十一节成圣的概念啊。在旧约呢，通常是祭司供职的时候特别被分别出来，也就是说祭司必须先被成圣才能服侍神。他通常怎么做呢？就是膏油来膏抹，膏抹成圣，好，连帐幕膏抹成圣，坛膏抹成圣，好，都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就是用膏油来抹成圣。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新约当中有几个更多的成圣的方式。第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啊，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就亵慢施恩的圣礼啊，你们想他受的刑罚应该怎么加重呢？就是说，成圣之约的血。对，原来我们能够成圣，这是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盟约。啊，这个盟约是用耶稣的血来把它完成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也包括了，不仅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也跟我们成圣有关系。所以在我们讲成圣的时候，新约又加了一个耶稣的宝血。第二点，真理洗净教会成为圣洁。以弗所书5章26节，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并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五章前面的啊，就25节，他就讲到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成就了，他要娶我们，他是教会的丈夫。那教会的丈夫做啥呢？为的是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干净。那意思就是说，一个犹太人结婚的时候，新妇要预备啊，要用水常常洁净啊，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概念呢，他说用水借的道，什么道？就是主耶稣的话语，洁净教会，成为圣洁，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成圣意思就是说使他成为圣洁的意思，使他成为圣洁就是用水洁净，这个水就代表了神的话，神的道。那这个神的话，所以你在很多的水啊，在圣所里面洗濯盆的水，我们祭司进圣殿要服侍的时候就是洗手洗脚啊，如果你没有洗手洗脚的话，他的这个处罚是很严厉的，就死亡了。所以你在看他用一个水洗手洗脚的时候，那就是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那你就被洁净，你洁净之后你才能够服侍上帝。所以这个就是成圣。另外一个，第三个呢，透过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这真理使他成圣。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研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成圣，真理使我们分辨哪一个是有瑕疵的，哪一个是真实的话。你如果真的要有分辨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神的道，对神的道必须很清楚。有人随便讲一些东西，你马上就知道那个不是出于神的。 okay, 所以呢，我们就说使我们成圣的戒指，膏油、主耶稣的宝血、水，还有真理的道。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呢，很多的水就表示这个是真理的道。 OK, 膏油成圣，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也成圣。 OK, 那么我们从一个犹太人的节期上来看呢， 逾越节是得救，对不对？ Passover 啊，初熟节是重生，初熟节呢就是逾越节安息日的次日。那这句话在利未记23章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初熟节的定义呢就是安息日的次日。那主耶稣基督被定的那一年呢，刚好是他过了两个安息日，第一个安息日是叫节期的安息日，也就是说逾越节过完那一天应该是无酵节的第一天，那无酵节的第一天也叫安息日，这个是犹太人才知道的。所有西方的神学家对犹太节期不懂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安息日的次日，他们一直以为安息日就是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这个叫做安息日，其实不对的。节期第一天那一天就叫做安息日。所以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黄昏的时候被杀，过了第一天那个就叫做安息日，因为他安息日结束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耶稣基督他过了两个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呢，哎，就刚好是礼拜天早上，那天早上初熟节，这个初熟节也在无酵节当中，有意思。所以在信徒复活之后，也就是基督复活，基督复活也就是信徒的复活，那你信徒的复活，你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你才可能过成圣的生活。所以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他要求你我过成圣的生活，你一定要有得救的生命，复活的生命。那在无酵节呢吃无酵饼，那这个饼本身呢就代表耶稣的身体，因为他自己也是困苦的饼，我们现在讲苦难，因为他是无酵，所以表示耶稣是以无罪代赎我们，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也应当去掉这个教所代表的罪，以无罪成圣。所以我们在这边又看见，如果是从一个节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走成圣的道路，因为在旧约里面他已经预表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逾越节完了以后立刻就是无酵节七天，他们在预备无酵节的时候家里面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酵都不可以有，他们真的是做得非常严谨的，因为在那个期间教就代表罪，他一点罪都不可以。好，我们教会呢不能够默许罪恶的存在，所以要用圣灵的智慧处理得当，否则会发酵让全体受损，但又因为成圣是一个过程，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让人认为神太严厉，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个容忍度在那个地方，你不能太过太放纵，也不能够太严厉，所以总是有一个这个 range， 有一个宽容的这个度量在那个地方。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目前还好，没有什么犯了什么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纪念这个无酵节，不是在仪式上，而是在心灵上面，你很诚实的除去各样罪的酵。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个罪的时候，你是有什么罪，你心里清楚的很，你要去怎么对付它，怎么样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它，要维护自己， 和教会的圣洁。那成圣的操练方式呢，你说刘牧师你讲老半天了，有一个方式就叫做禁食。禁食可以说是我们个人成圣过程当中操练刻苦己心。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那舍己原文的意思就是刻苦己心，意思就是禁食。所以当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 要求门徒不要顺从人的意思，要舍己。Okay, 特别是彼得啦，彼得他说主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发生在你身上哦。然后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你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你要操练，怎么操练顺服神的旨意呢？禁食是其中一个方式啊，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呢啊，不管怎么样呢，你要不要操练禁食那是你的事情啊。那我曾经在安童牧师啊，他在去年他有启示要我禁食40天啊，那我就禁食40天。那我的禁食是每天一餐三个小时，只看圣经跟属灵的书籍，不看其他的东西。啊，我顺便进食一餐。40天之后，圣灵在2022年3月27号开始造访我们的教会，一直到现在。那是上帝的怜悯。但是你进食就是为了要遵行他的旨意，就是操练舍己啊，舍掉身体肉体的情欲。对。不要让自己的肚腹成为神啊。啊，这就是一个操练的方式。这是得胜的操练。这也是成圣的操练。好，那么我们很快的啊，讲到耶稣受苦的目的啊，因着恩，神的旨意，神的救赎计划啊，为人每一个人啊，为了要拯救人类啊，因受死的苦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你跟我是不是也经过同样受苦，得到荣耀为冠冕，因受苦得以成全完全，经历方面的完全，也可以这样讲，你受了苦。你还可以坚持你的信仰，你就完全了，也表示你被测试过了，测试过了，你通过考试。死人成圣成了赎罪的根源，耶稣基督做的，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被亚伯拉罕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但脱离死，也不再怕死。能搭救试探的人，因为他体贴我们的软弱，这是我们希伯来书后面讲的。那耶稣与我们的关系呢？耶稣为我们，为每一个人。耶稣领我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去。耶稣救我们，成为救我们的元帅。耶稣使我们成圣。耶稣称我们为弟兄，耶稣释放我们，释放那些因怕死为奴仆的人，这下礼拜讲的。耶稣搭救我们，是因为他体贴我们的软弱。OK， 耶稣基督受的苦啊，对不起啊，人生的苦难，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教主完全。也可以讲，耶稣基督他受的这些苦难，测试过了，真金不怕火炼。真的是神的儿子，甘心献上自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跟我是不是也是在你的信仰道路上面摆上自己，真金不怕火炼，使这个苦难让我们得以完全，完全就是成熟了，你不没有失败啊，没有退缩，还是坚持主
主的名，主的道路。被试探而受苦，叫主体贴人。主耶稣他凡事受苦试探，所以他可以体贴我们，但是不是体贴我们的软弱，而加添我们的力量。死的苦，叫主得到尊贵荣耀。我们老我必须得死，你的老我死了，你也能够得到尊贵和荣耀。好，称他们弟兄不为耻，都是因为出于同一个源头。我们因为神的恩典蒙了救赎，得了神儿子的生命，得以成圣，得了神的性情，生活的罪己被主洁净。神称主为长子，称我们是许多的儿子，这些儿子是有继承权的儿子。最后主复活果然应验了这个应验，你去看诗篇22:22，马太28:10，约翰福音20:17，耶稣就称他们为弟兄，他真的应验了这句话。好，那么很高兴呢，我们今天讲完了，我简单的有几个问题哈，是五个问题哈，那大概有一题稍微难一点，其他的都蛮简单的。然后我有一些的是非题有九题，然后十题，对不起，竞争作业，大略解释我们信主耶稣之后如何从神的孩子发展到有继承权的神的儿子，请列出来。那么我在这边也同样问，成圣是否也成为我们有继承权儿子的条件？那请这个拿 A+ 的 A 加的这个学生呢，让你有一点思考思考。所以呢，真的很感谢主，讲了快一个半小时，终于把它讲完了。好，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或是写在你的留言板上面哈。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呢？一下东西
在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刚才你在解释，就是第二章第五节那段说让用吕正中版本解释的更好嘛？就是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你刚才你好像有一句话说是把人子做了抵押，这个是从哪个版本来的？我刚才看吕正中版本的，
就是亚兰文的，亚兰文的，对。
原文是吗？就是你尽顾念他。
呀，那是亚兰文，对。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愿意为了我们的好处，他愿意抵押。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耶稣基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如果有人要对我所关切的人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耶稣说，哎，我做他们的抵押，我爱他们，我医治他们，我代替他们受刑罚，意思是这个。这样理解吗？
哎呀，感谢主，感谢耶稣。
呀，
谢谢，理解了。
呀，所以你越研究，你就发觉耶稣太了不起，他爱我们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们真的就只能说，上帝太伟大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请 Cathy 为我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谢赞美主。
亲爱的主耶稣，你真好，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每次来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认识到你的心意，也认识到你的爱，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怎能不动容呢？主啊，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越发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越发认识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期盼，让我们啊真真实实能够来走你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来效法你，来啊不断的啊来接受神为我们所啊预备的这样的一些救恩的道路。主啊，我们真的是也不怕受苦，因为当我们经历着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啊能够越发的啊越发的能够来啊成为你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继承权的儿子。啊，主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啊，也是我们啊前行的动力。哦，主啊，我们奔着那个神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标杆直跑。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有很多啊，真的是这些圣经我们以前读不出来的，借着牧师的讲解，让我们看到这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啊真理，还有所有你的慈爱是如此的丰盛。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话语上面啊，不断的能够停留，不断的能够吸收，也不断的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粮食。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来赞美你，我们来歌颂你的圣名。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啊同学们，让我们在啊写作业的时候能够越发啊与你有这样的美好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在关系当中啊能够啊写下这个作业，是我们与你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互动。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